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第一章，京华忆旧。榆树，学名榆树，别名榆钱树、钱榆、白榆、家榆、榆子、榆科、榆属。落叶乔木，树干直立，枝多叶展，形成圆形树冠，耐寒耐旱也耐湿，适应力强。叶椭圆形如卵，边缘具不规则锯齿。早春鲜叶开紫色小花，花期三到四月，赤果近圆形，长 1.2 到2厘米，果核部分位于赤果的中部。成熟前后，其色与果翅相同，初淡绿色，后白黄色，果期四到五月。唐，诗兼吴，细咏榆荚。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知耳不堪还酒家，漫教遗府无行处。宋，孔平仲。榆钱，漏雪才消个个圆，日斜风定稳如川，平水细于东君说，买注青春费几钱。清，吴信臣。榆钱，桃花笑老榆，汝是摇钱树，不能寄王孙，飞来复飞去。清，夜深香。榆钱，十六字令。圆，轻薄真如审视前，无才思也学雪漫天。仙，树上谁抛遍地钱，无人用漂泊晚风前。 榆树，别名榆钱树、白榆、春榆、黔榆等，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和名称。落叶乔木，耐寒耐旱也耐湿，适应性强，在贫瘠的黄土里生长迅速，并且抗盐碱的能力甚强，根系也很发达。早春花鲜于叶，生长迅速，树干直立，是很好的建筑和制作家具的木材，更是防风保土的理想树种。榆树原产于中国北方，是很普通的树种。在唐朝，人们已认知榆钱是可食的植物，而唐朝以前的花卉和文史等各方面史料均无任何关于榆钱的记载。由于它生长迅速，树干直挺，树冠广阔，枝叶稠密，故常见于北京小小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的中庭里。院子里种上一两棵榆树，春夏之间丰裕的绿叶布满伞状的树端，说不上多美，却是东西相逢最理想的天然遮阴避晒的良材，也是抗拒炎炎夏日骄阳的理想树种。到了傍晚时分，又是纳凉的好天棚。深秋叶落后，阳光能从稀疏的树枝间照到东西厢房的窗前，仍然可以将微弱的暖意和阳光送入房间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第一次见到榆树是七七事变之后，外公全家由原来居住的红楼搬到小茶叶胡同的时候，我和外公外婆坐车从西四牌楼转到北沟堰的大街，再拐进一条窄窄的小胡同里，右手边朝南有一个又宽又深的大门洞，一对四五尺高的大石狮子端坐在大门洞的左右两旁。走进那个深深的门洞，是两扇三四尺宽六七尺高的高大厚重的大门。打开大门后，还得迈过一条一尺多高半尺厚厚重的大门槛。迈过那个又厚又高的门槛之后，才算进入了那栋房子的大门。正对大门的是一座好大的影壁，门右边是一个小小的跨院，据说是车房和男佣人的住房。左手是一条窄长的院子，沿着五间南房可以一直走到南房最西边的末端。院子的末端又有一个和进门右手一样的小跨院，东西两头对称着。走进跨院之前，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葡萄架，葡萄的叶子已经枯萎，那时已是仲秋季节。架上仍然挂着很多串葡萄，一白一紫，由架子的上端垂下， 令人垂涎欲滴。隔着一条长长的影壁，就进到第二重院子。这重院子宽大方整，地上铺着灰色方砖，两棵高大的树分别矗立在庭院东西两侧，分班而立。地上光秃秃的，干净整洁，别无他物。两棵树的树干粗壮直挺，高处的树枝既多又密，长满了半枯的叶子，形同两把特别大的伞，遮住了蓝色的天空。询问之下，我才知道那两棵大树就是我久已闻名却从未谋面的大榆树。可是榆树的种类很多，我并不知道家中的榆树属于哪一种，只知道它是北方的特产，每年春天开花，但是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它的花。花谢后便长出令我怀念至今的果实，名叫榆钱，又叫榆荚。榆钱色泽淡绿色，约略留有一点绿色，如同扁薄成串的小铜钱。春意盎然时，成串的榆钱挂满在树叶之下，随风摇曳。它说不上多美，也不香，只能说独具一格。听说榆树不畏干旱，榆花和榆钱可食，略有清香气味，甜绵厚实，糯糯的，虽非美味，营养的成分却很高，自古就有作为食用的习俗。据说树叶亦可食用，逢到荒旱之年可以充饥。我们搬到小茶叶胡同之后，外公为了让家人体验荒年时候的艰辛，每年榆钱盛产之际，总叫厨师采撷一些，制作一次榆钱糕或饼类，分给家人食用，并讲述一遍想当年家乡荒旱时，他老人家曾以榆钱和树叶充饥的往事。经过巧思，厨师把榆钱糕做得香喷喷，或甜或咸，各有风味。这种食品更多的是代表自己家中季节性的习俗而已。那时生长在北京城里的老北京人并不一定也有做榆钱糕的习俗。每年榆树花季后结出榆钱时，我总要吵着厨师多做几次榆钱糕、榆钱饼之类的小吃。我亲自拿一根带有反钩的竹竿和佣人一起采集榆钱，拿到厨房搬个小板凳站在上面，帮助佣人清洗，加葱花，加盐，加糖，加水，拌粉，然后放到铺好纱布的蒸笼里，大火蒸熟就成了。我们住在小茶叶胡同八年之久，年年如是。它实在说不上香甜味美，只是不知为何却在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思念。另有一件有关榆树令我久久难忘的事，就是榆树上长的毛毛虫。每当榆钱已老， 榆树上绿叶丛生，我就再也不到那个院子去了，因为榆树上总是长满了毛毛虫，它们借着一根纤细的丝，由高高的树枝垂掉在半空之中，我管它们叫吊死鬼，看到它们令我毛骨悚然。它们何时来，何时消失，如何消失，我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老榆树总是年年安然无恙，第二年仍然会又长出满树的榆钱，继之而来的就是满树的毛毛虫。我相信那年头绝对没有 DDT 或其他的农药，全由自然界自然消长吧。离开北京以后，我从来没有机会再见到榆树，当然也就再没有吃过榆钱糕了。1980年，我和志行第一次回到北京时，小茶叶胡同宅院里第二进灰砖铺地的中庭中的两棵大榆树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庭院中盖满了矮小简陋的铁皮屋或木板房，每间破屋门口都有一个煤炉，那就是做饭的地方，也就代表那是一户人家。以后几番再回北京时，都不是榆钱开花结果的季节。我询问过很多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根本没有人知道榆树是何方神圣，当然他们也就没见过榆钱，更别提吃过榆钱糕了。20世纪80年代，每次拜访北京，我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老北京。我在北京见到的人，多半都是一些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长大的中年人，更有很多人是由外地迁移到北京工作的人。他们来到北京时，北京城市里的老树和旧房子多半早已变成高楼大厦。如今国家富强进步，有谁经历过干旱饥苦的荒年，又有谁还注意到老榆树当年的苦劳。时至今日，虽然距离我最后一次吃到榆钱糕已然超过70年了，但它仍然令我口齿余香。看来我真的可自称为老北京了。北京城里多少四合院都已改建成高楼大厦了，没有被拆除残留的四合院恐怕也都像小茶叶胡同我外公的房子一样，把榆树砍掉做柴烧，腾出空地盖两间小屋，又解决了几家的住屋问题吧。因此在北京城里似乎再也找不到榆树了，它像其他消失的旧时文物一样，一切皆已成追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我和我的老伴喜爱旅游，这些年我们走过中国和美国很多城镇，从来未曾见过一株中国种的榆钱树。倒是我听说美国有一种名为 Elm 的树，中文名叫英国榆，也是做家具的好原料。是否花开结果如铜钱，就不得而知了。无巧不成书，20世纪末，美国家具业对中国明朝古董家具发生了极高的兴趣。家具制作的工厂对中国家具趋之若鹜，几家高级大牌制造家具的工厂都大批模仿制作中国明朝形式的家具。美国没有红木，也没有中国的梨花木，更别提高级的紫檀木了。有一家家具商制作的高级仿明式纯硬木家具，即是采用英国榆木制作，看起来和梨花木的颜色类似，木纹也很漂亮。我发现这些家具之后如获至宝，买了几件合用的不同设计的茶几和沙发。虽然我们经过两番迁徙，但这几件家具至今仍然摆在家中使用。那些精工雕刻制造的中式家具常引起我对榆树的回忆，想到久别的榆钱糕。乡愁未必能解，倒是偶然触发我一份奇想。目前社会潮流提倡返璞归真的趋势，经过我进一步的研究考证，已然证实榆树确实耐湿也耐干旱，易于生长在寒冷干燥贫瘠的地带，尤其是干旱的地带，榆树确实是绿化的好树材。同时榆树的赤果就是榆钱和树叶磨粉却可食用，花更是蜂蜜的良好来源。也许有朝一日，榆树会因被喜爱返璞归真的人士赏识而能风行一时，在贫瘠干燥的地带使它成为众人喜爱的绿化植物，同时还能用它来制作健康食品，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我也能再有机会制作久违的美食榆钱糕，以解乡愁了。也可以说，我的美梦又增加了一个。何时能实现呢？也许那只是一个天真的梦吧。2015年5月25日。 太平花，学名太平花，别名瑞胜花、北京山梅花等，虎耳草科山梅花属。太平花是虎耳草科山梅花属中的多年生落叶灌木植物，常见于北方山林中，其枝叶茂密，花色乳白清香，花呈三五到九朵，聚集生枝端，花瓣四呈总状花序。在北京，其花期由农历五月到七月，果期公历八到十月，原产中国北部及西北部，南欧、东亚亦有生长，种类繁多，变种亦有复伴者，香气浓郁，耐寒旱。宋·陆游《太平花》。扶床凉腔出京华，头白车书为一家，宵干至今劳圣主，泪痕空对太平花。宋·杨训斋《太平花》。子知其树满前闻，未若丝花叶气熏，种向春台岂无相，望中秀色似青云。现代，唐金彪《太平花》。清香洁白足堪夸，雅号由来乐万家，但愿人间惜兵马，环球共赏太平花。次新细作《太平花》。花繁色洁玉无瑕，号称瑞胜赵家花，无奈枝干柔弱处，撑不住水远山狭。不太平的日子里的太平花，那是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攻占了北京，政府官员早在日军进驻北京以前就撤离了，由外地来北京的商人学者也多半在日军进驻北京之前离开了，外公也曾想着带着家人远避他乡，离开北京。可是家大业大，一切的基础都在京城附近，一时无法脱身， 退而求其次，全家由原来居住的红庙胡同的红楼迁居到偏僻的北京西城北沟堰一带的一栋破旧的三进四合院。他老人家远离正事，拾花弄草，借怡情书画，躲避了不少无谓的麻烦。只有三位正值念高中的舅舅，在毫无迹象中悄悄离开北京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由秘密地下渠道辗转离开北京，前往重庆继续读书，远离日本人的统治。那时我已经开始念小学了。据我所知，北京小学的教育方式在新的临时政府开始之初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学校的功课很轻松，下学后我喜欢跟在外公身边替他磨墨临帖，学写字，念诗词，就像是他的小书童一般，老小二人都很乐在其中。对我来说，若非时局的关系，外公即便隐居在家，也绝不可能有太多的空闲时间消磨在我的身上，更别想能见到他的身影和他的笑容。政局改变了之后，外公鲜少外出，可算是给了我一生难得的机遇。除了替他磨墨，陪他读书写字以外，老小二人牵手到后花园赏花闲步，更是一大乐事。捡摘几枝应节的鲜花，把花园的花移到室内，配上一个形状合宜、颜色匹配的花瓶或花盘，就像画成一幅图画一般。外公教我如何搭配花的深浅颜色，以及安排花枝的高低疏密，还拿袁枚的评史给我看，教我如何识花懂花，然后插花。看他耐心的娓娓道来，完全不像平日一本正经的外公。每当此时，常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外公也似乎乐在其中。如今回忆旧事，若非当年的变乱，外公哪有那么多闲情来教导我。人生的造化是福是祸，命运谁能预知。初夏之时，百花盛开，后花园里用来插瓶花的花材很多。外公喜欢深浅对比的颜色，我则爱用颜色鲜艳的香花。可是很多鲜艳的花朵多半不香，因此每到农历五月中旬的初夏时光，花园西北一角的那棵盛开的太平花就成了我的好友。太平花白色，单瓣复瓣都有，一枝上常有三五朵花苞，盛开时香气浓郁，花形和小朵的月季花差不多，只是枝条柔软，不能直挺独立，没有办法独当一面。 后院那一棵五尺高的太平花，花枝很多，可以让我用来以多取胜。采下来三五只洁白的花朵，配上几朵颜色鲜艳的花放在一起，加上太平花浓郁的香气，可以掩盖其他的缺点。我的作品虽然无法得到外公的夸奖，但总可送到外婆的面前，等她闻闻那股香气，加上一声轻轻的夸奖，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什么是太平花，我一无所知。为什么叫太平花？那又与我何关呢？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很喜欢花艺。经过外公的指点，我可以将袁宏道的评史倒背如流，可是我插出来的作品却总是缺少灵气。因此当每年夏初，只要后花园内有太平花开放，我总能插出来一份香气宜人的平花，并自我陶醉一番。幸好家中的佣人虽多，却缺少雅士，没有人批评我俗不可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8年抗战的日子，我们一直住在北京。前两年似乎看不出社会和时局有什么变动。到了小学4年级时，我们的学科中加入了日文。虽然外公知道后气愤填胸，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对我来说，上学必须要做好学生，学校的功课必须用心地学。所以虽然是恨日本人，但日文既然开课，我就得好好的学。为了要做好学生，得到好成绩，学点日文又有何妨？3年以后，当我进初中时，我的日文已能朗朗上口了。现在回忆起来，能有机会学会一种他国的文字语言，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知识。若肯加一份努力，我必然已能流畅地说写日本语文。但是我怨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压迫，让我做了亡国奴，无形中 也引起我对日本文字的憎恨。我宁愿和外公沉浸在园林、花艺、书法和诗词的世界里，也不愿努力地学习日文，只求勉强应付学校的要求而已。抗战胜利前一年，外公病情恶化，最终未能等到抗战胜利，就与世长辞。我美丽的童年生活也就告一段落。随后而来的不只是抗战胜利的欢欣，也让我体验到战争和人生各样的生离死别，品味到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的滋味。抗战胜利之初，对一般居留在北京的老百姓们，八年抗战胜利是一个最美丽、最令人兴奋的名词。但是，它带给我的不仅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家人离散、颠沛流离之苦。我离开了外公的家，也离开了太平花。自此，太平花远离了我的生活五十几年。我曾在法国圣心天主堂里驻读近两年，每日的生活都是说英文，加上我无法忘记抗战胜利以前那两年苦难的日子，我把自己已学会的日文尽可能地抛到脑后，几年以后几乎已经把学会的日文忘记大半。直到今日，这种不成熟的想法仍然令我后悔莫及。1949年，我自北京经天津、南京、上海辗转到了台湾。命运的变化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所能控制的，那是一段漫长而五味杂陈的苦难经历，可以说与太平花全然无关。我到了台湾以后，有幸考进台湾大学就读，更幸运的是遇到了志行，他成为我一生近60年的伴侣，使我得到了将近一个甲子平静和睦的家庭生活。20世纪50年代末期，志行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开始了海外留学生的生活。读书和工作填满了我们所有的时间，那是一段近20-30年的奋斗史，有苦有乐。我们没有大的值得骄傲的建树，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快乐的家庭。待我们退了休，便建造了理想中的退休家园，那是一栋我自己设计的房屋，自以为是非常适于老年人居住的房子，地处于西雅图市以东伊瑟加市伊萨卡的一座小山上。开发那个区域的商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瑞士山庄。远山近水均在眼下，虽无市区的繁华，仍可简易地取食日常所需。 房子的后院有半英亩左右的空地，正好让我用来建造我怀念多年外公的梦中花园。我们为它定名为半亩园。我们老两口正式退休后，闲暇的时间多些，拾花弄草，一切自理。园中的花木是我的花材，每日在那些应节的花草中选出几种应节的花卉来装饰我们的房间，更希望能创造出色与香并重理想的花艺作品。我搜集了不少适于花艺使用的香花，栽种在半亩园里，同时辟出一块小小的土地，种些喜爱的菜蔬，以一饱口福。再也没想到，无意间会再遇到久别五十几年的太平花。久别重逢，太平花。那是我们搬到伊瑟家市半亩园以后的第一个初夏的时光。山下靠近市区处，有一片老旧的花圃。东主年届退休，将花圃一大片土地出卖了。那间老旧的花圃，当时正在进行关门大吉的销售活动。凌乱不堪，在很多丢在杂草之中的花木里，我发现了一棵类似太平花的小树。它歪歪地倒在乱草丛中。事实上，太平花的树形不美，没有任何引人之处。若非初夏正逢太平花盛开的季节，它那股诱人浓郁的香气刺激了我的嗅觉，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不会注意到杂乱的残枝野草中那一棵小树的存在。我如获至宝，从乱草丛中把那棵太平花拖曳出来。花圃的主人告诉我，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Mark Orange。 我立刻就买了下来，栽种在我家半亩园北端的木栏杆旁边，浇水加肥，小心呵护，关怀备至。并且我从中文花卉参考书中找到了它的中文名称，确实是太平花。太平花活了，也接起了我对那些和太平花共同度过的欢乐时光的回忆。太平花的花期很长，花开时满树采不尽的白花，能供应我用不完的花朵。我插出来的成品未必很美，但是必能满室生香，并且它还有着十分浓重深意的中国名字太平花。只是这里的花种与我记忆中的花种不尽相同，不似北京的小灌木形状，枝干细长，花香较淡。植物学名是 P. coronaris L. 中文名叫西洋山梅花。后来我又发现了另外一种叫香雪山梅花，那是一种混种杂交的西洋山梅花，是我的最爱，因为它的花蜜而香味浓郁，盛开时满树全白，能耐旱耐寒， 属半阴树种，却也能承受强光，应属园林中的佳品。只是它与我记忆中的太平花都有同样的缺点，它虽能供给香气和洁白的色彩，奈何花枝太软，不能挺直而立，独树一帜，因此它无法作为主要独立的花材。世事本即如此，当你不能挺身直立独当一面时，就只好屈居人后了。幸好好花也需要绿叶陪衬，用这种花材做陪衬，没有宾主之争，非常理想，这也才能使得世事祥和。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我的太平花。经过我的考察，太平花原产于中国，分布于中国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朝鲜也有分布，多半生长在800到1600米的山上。究竟我在北京时，外公家的太平花是什么品种？后来在瑞士山庄所种的太平花又是哪一个品种？我无法确知。但是据说，太平花全世界有70几个品种，中国有17或18个品种。究竟是哪一个品种，同种与否，又有何关？太平花的历史，经过我一番追索，我得知了一些有关太平花的历史。太平花的花名起源于宋朝，相传宋仁宗皇帝在天圣年为他的母亲做寿，各方进贡各样珍品，四川青城山的一位道士选此花作为给太后的寿礼，由四川送到汴梁京城。宋仁宗欢喜异常，因当时适逢太平盛世，乃赐名太平瑞盛花，以昭示后世，后又改称太平花。此事迄今已有将近1000年了，据说在北京故宫内也种有一棵太平花，相传是明朝自开封府移植到北京的。这个传言若属实，算来已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那么太平花应属是一种长寿的花木，应当推广种植才是。每次回国，即或到了北京，也总是因为机缘和时间无法成行，也不知他身在故宫何处。几经托友人追索，听说那棵花是在故宫内的绛雪轩前。我不知道绛雪轩身在何处，但愿那棵太平花仍能健在，为我们的百姓们带来太平的日子。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 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并不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所以原谅我这说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